比方礼拜四团契施办的弟兄姊妹高兴，能够在教会的里面每一个礼拜四有机会一同的聚集，再在我们在聚集的里面，不光我们一同的祷告和认识神的话，也能够一同的唱诗赞美主，更要紧的能够我们这样的聚集，就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些新深度的那个联系。而刚刚小朋友唱诗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很喜乐，我相信特别是这些小朋友的父母看见你们的孩子的唱诗啊，真是很喜欢。所以我也看见小朋友唱诗非常的喜乐，也正看见了做姊妹们的教导已经相当的辛苦，但他们有这一种的表现啊，我们在神面前的劳苦很值得的。为着小朋友们的唱诗很好，所以我要提起了一件事。我个人的做人就是这样的，我发现有人蒙恩的时候，我会把更好的蒙恩的光景来向大家来诉说。如果大家不爱主了，我不会再提了。所以我们刚刚施办的唱诗很好，但是两个礼拜前我到长岛宣道会去讲道，他们的程序表上报告了一件事，将近有一个儿童背圣经的比赛。我不了解，我会后问他们了，这是一个的机构，在纽约纽约州几个教会中间有年轻人来参加的，他们是来背圣经的。我说怎么背圣经，他就告诉我了。那么他们当中有一个的小女孩大概8岁，约翰福音从头一节背到了全部不了。哦哟，我真正是高兴了。所以他们这啊，差不多有100位的年轻的孩子，每一年有3次4次的一种聚集，一同来背圣经的。这100位的年轻的孩子，都是一半是中国人，一半是美国的人。所以他们有好多的教会中间呢，鼓励弟兄姊妹去参加的。他们乃是已经把约翰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全部的背过，书信的里头呢也背了好几次的书信了。哎呀，我是非常的喜乐。我说当我年幼的时候，上海教会中间教我们来背圣经了，我们也已经开始背了。我已经能够把马太福音、约翰福音、罗马书、加拉太、以弗所、腓立比、哥罗西和希伯来和约翰一书全部背过，但是我没有比得上现在这一帮的100位年轻人呢、啊，全部圣经都会背的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啦，我非常非常喜乐的了。所以我也跟大家讲过了，整个的基督教200多年前欧洲一直所论的复兴，这个的复兴主要是在英国，而那个复兴带下来有个的果效，就150年前呢、啊，有许多家庭很棒人、很聪明的人呢、啊，成为传教士到世界各地去的。到我们中国来的一般传教士，就那个属灵的复兴光景带起来的。很可惜，英国的年轻人光景不如从前了。所以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爱主来读圣经的，不容易年长起来深度上有好好学习的。现在的全世界的基督徒花了功夫上去的，头一个是韩国，第二是我们中国，就知道了。所以这一节光景啊，是年轻人身上已经花了功夫了，不光是在美国的啊，在中国大陆好多的年轻人呢、啊，也是花了功夫去了。这样的人呢、啊，能够再过了20年、30年的时候呢，在教会中间会一个领头的作用啊，带着各处的教会往前而去的。所以我也盼望跟大家来提了，这里青少年的弟兄负责的弟兄姊妹，你们考虑看，要鼓励年轻的孩子去参加了这一种的圣经，那一些背圣经的那个的运动。我已经要求他们了， 把他们这个的运动联系的人和最近的 schedule 能够给我，到现在还没有，我都催他们了，如果有了之后了，我会交给你们，好不好？是能够这样的话呢，鼓励年轻的弟兄姊妹了。我们一上了30岁了，圣经背不了了，要背的都是8岁、9岁、10岁就背的了。而他们来参加的人呢，我一个那个女孩子啊，只有8岁，约翰福音啊，从头一节背到了最后一节，全部背出来的了。这一个在他们年轻人身上不是太稀奇的，但是你如果没有在年轻人这样花功夫的话呢，一过了30了，没有办法了。那这也是我的引言，我要跟大家来讲的，当讲智慧人要抓住机会。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，也就像刚刚郭弟兄所带领的，郭弟兄带领我们开头背了，大家一同来箴言书。箴言是教导人如何做人的。这个箴言的书啊，真理方面呢讲的不太多，教导人的生活讲的非常的仔细。如果你们不知道到弗拉辛去了没有，到弗拉辛到有的饭店里头啊，咱们贴一块条子，讲了几句做人的生活，那是佛教啊圣云大师的话了，引下来的话了，这些话都很好，照我看太起码了，好好远比不上圣经所讲的了。说圣经里头所讲的了，按照我们做人的方面是非常的仔细。在旧约的里面最好是箴言，在新约的里面呢，主要的写圣经的是马斯、约翰、彼得、保罗，这是最主要，再加个雅各。而他们四个主要的讲员的里面呢，特别是保罗讲的非常多做人的生活。保罗实实在在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，我都跟你们讲过了，我也看到了几个使徒们在神面前所有以后的侍奉和表现了。我只想起这主耶稣在世界上讲过一句话了，文士受教做门徒，有种仓库里头呢拿出新旧的东西来。这一主耶稣这个的预言最适合是应用在保罗的身上了。什么叫仓库里都拿着新旧东西来？把旧的东西是旧的，却又是新的，新后就是永会贯通的啦，这是保罗的特点。我最近读圣经是读到了提摩太书，我深深地感受保罗这一个人呢，在神面前领受太丰富了，太老练了，而他所写的书信的内容丰富，而他书信的里头有一种很深的感觉感受，来教导教会，特别来教导提摩太和提多的了。所以我自己是非常的宝贝。那么今天我也跟大家讲的，我是照着金弟兄告诉我的，最近在这里主日大多是讲的以弗所书，已经讲过了以弗所第五章1节到14节，是我的继续要讲的，那是今天以弗所书5章15节到21节。那么我们先把圣经翻开一下，好不好？这个我在 PowerPoint 里没有提出来的。那么这一件事我想大家都记得，容让我啰嗦一下。保罗蒙神的呼召，也受神的启示，对着真理方面呢有很深刻的领受，而他真理自己领受了，他不一定对每一个教会都能够写出来，因为那些教会的灵性上不够老练，保罗没有办法跟他们讲了。唯有两个的教会是保罗在世各地来传道和教导的时候啊最最老练的，一个是以弗所，一个是哥罗西。以弗所和哥罗西啦， 说保罗开头就讲到了，乃是讲到了在创世之前神所定规的旨意。创世之前就是神的恩典，创世之前定规就是神儿子的作为，创世之间就是圣灵的工作了，把神的心意了丰丰富富来给我们来诉说了。所以他来讲的时候呢，总是在属天的地位这里头来讲到神给我们的恩典。到了第三章了，保罗说了，我写信给你们，你们知道了，你们读过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，这个奥秘是从前没有启示的，像现在启示给他使徒和先知一样的。而其实这个神所启示的，当初主耶稣的使徒们都领受了，他能够讲解的明白了，唯有在保罗的身上了。所以保罗就讲到了神永远的旨意，这个永远的旨意影响的我们是什么，影响到我们今天如何做人的。我们切切不要就得顾到我们眼前的需要，我们要切切要注意了，我们在地上的年日不是太多的，我们这一个的年日不过是神给我们准备的，我们是要活到永永远远的。而在永永远远的里面呢，能不在那一个时候满足喜乐彰显神的荣耀的，那是在乎我们今天在地上做几十年的生活如何的过去的。是为着了神将来说神旨意成全的光景了，就我们明白了，我们就调整我们的生活适合到那个的光景。而那个光景是什么？那个光景所有物质东西都要被火焚烧了。那一个过时候，那是无论在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，都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荣美了。在将来数不清的年日里面呢，乃是把耶稣基督的荣美呢，能够借着各样所造的东西啊，完全显明了出来了。我们看见是将来永世是这一个的目标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已经蒙恩了，有没有让基督的荣美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彰显在我们身上？所以保罗能够在第三章的里头呢，讲到神永远的旨意。到这个第三章讲过了之后呢，那么我们要看看，乃是第四章的第十七节，我们一同读一下，好吧？怕我旁边没有打出来哈。四章的第十节，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的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曾虚妄的心行事，他们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你们学了基督，却不是这样。所以保罗讲了属灵的真理的亮光来讲明了之后了，然后呢，他特别十七节，你们行事，我们在地上还有活作。我们这种活作并不是每一天吃了三餐饭晚上再睡觉，每天都是如此的，这一个没有什么价值。你吃得好也过去了，吃了不好也还能够活作，这个不是什么价值了。但是我们地上活着的时候呢，到底我们活着的内容是什么？所以保罗啊，讲过了这么高的神心意的时候，从第四章的十七节转变了过来了，讲到我们在地上所有的生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地上的生活呢，按照旧约方面来说，就像郭弟兄带领我们了，都真言讲到地上的生活。但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对真言不是花了太多的功夫，只一般的了解，你会发现真言所讲的远远不如保罗在新约中所讲的了。保罗在新约中所讲的了，比真言所讲的更加的深刻，更加的丰富。 那他讲的好多。那么今天我要跟你们讲啦，乃至第五章的第十五节，你一同来好吧。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在邪恶。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不要追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，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，又当成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所以保罗啊，在这里很确实的讲到我们地上所谓的生活。我也真是佩服了保罗了。我虽然今天年龄比保罗殉道了，年纪又大了好多了，但是我来教导的时候，不像保罗，有不同的方式，有不同的角度来劝基督徒了一些属灵上的生活了。在这里保罗特别用一个方法，他的说法是什么呢？不要做糊涂人，不要做愚昧人，又要当像智慧人。下面说不要做糊涂人，说他用这个方式来提醒我们了，要我们有两件事，一件不要做愚昧人，一件不要做糊涂人。愚昧人的反面是智慧人，糊涂人的反面也是智慧人。所以保罗来劝勉我们了，我们一个人在地上活着，乃是不要像愚昧人，不要像糊涂人。我自己来准备今天所讲的时候，我真是盼望我今天讲的道能够叫教会中间20岁左右的青年人一同来听听。这一些的教导了，对我们的生活是太大太大的关系了。为什么缘故？我们会不知不觉，我们会成为一个愚昧人，我们不知不觉会成为一个糊涂人。我们今天呢，连在地上的生活和工作能有今天的好的方面的表现，都是因为我们已过的年日有许多一些原则是抓住了，我们才能够有今天一种好的表现。而这个的原则是什么？是做智慧人，不要做愚昧人；做智慧人，不要做糊涂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盼望把这重点方面跟大家提了，什么叫做智慧，什么叫愚昧。我得提出来一共有3件的重点。头一个的重点乃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。我们人活着，我们也知道为什么我们有活着，我们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什么叫意义？我们人生活着最后有什么一些的果效？所以这一些呢，按照实际方面来说，就是人谈到哲学。所以哲学家呢，都是来考虑到人生的意义。在哲学家的里面，以往啊3000多年全世界来说的，乃至开头都是人文主义。人文主义最温和的乃是我们中国的儒家。人活着是什么？有道德，有品格，有人性好了，说宁可两手清风心安理得的，这样的话呢，你活着有了价值了。这是我们的中国的儒家。人本主义啦，最强的那是200多年前的尼采。神已经死了，有神就是我，我是照着我的智慧，我的聪明来定规我一生的年日。说我一生的年日怎么做法？我站在我自己的脚上，用我的理智，也用着我对全世界人所有的观察， 而定规我今天的活着是什么。说尼采的主义了，在整个的世界的哲学的里面推翻了儒家的人本主义，那是以人为中心的，这个是很好。但是你们知道尼采到了最后了，神经上受不了了，7年不讲话，因为他实实在在的，我以我自己一切的智慧和能力定规了，他没有办法满足他的心了，所以他到一个地步了，7年不讲话，一直坐在房子里头。他的姐姐很好，每天来照顾他，送饭给他吃，啊，他话也不讲。姐姐每天还是给他读一些书，他也理也不理。只过了几年了之后了，姐姐读了一本书了，有一个哲学家所写的话了，尼采讲了一句话了，我的知识没比他差。7年就讲过这句话，把最后悠悠愁愁的死掉了。所以尼采的这个哲学呢，过了之后呢，以后啊，人的哲学的思想、人生的意义的价值转变了，是物质的主义。什么物质主义？享受，生活好好舒服，我能够活着，能够过一个舒服的生活，我活着就有价值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知道啊，中国大陆最流行就是一个物质的主义，一有物质主义通行了之后啦，你会看见呢，人和人之间的人情的关系就淡薄，道德品格也不是人所注意的，只注重物质上的享受了。这一些啦，中国大陆已经是从人本主义了转到了物质主义了，凡事向着钱来看的，好不好？那当然你要抓住机会，抓住机会就发财。你要知道现在中国大陆这么多发财的人呢，这么多，其实按照比例来说呢，很少，多少万的人里都只有一个。这些人为什么发财？抓住了机会了吗？抓住机会能够发财了吗？那么在中国大陆发财了，有省份最多的乃是陕西，陕西上开煤矿，有煤子需要吗？发电的需要吗？说开了煤矿了，先开个小的煤矿，慢慢越过越大了，雇人来了，要省钱，也没有好好的安全了，说常常煤矿出事情吗？煤矿出事无所谓，跟政府官员都打好交道了，所以老板照样赚钱，也不会判刑的了。所以这个开煤矿了，好多钱都赚了。那么现在中国的哪一个的现象？有钱的人想办法到美国来了，钱挣赚了够多的吗？生活能够好好享受吗？中国大陆了，吃了住了是很好了，的空气的污染，中国的吃喝生活是很好啦，怕是政治上不稳定，所以还是搬到美国来好啦。那这是什么呢？完全是物质的主义了。美国早就从人本主义转到物质主义，美国物质主义很发达了，所以当我40多年就到北美来的时候，已经转到了另外一个，就是虚无主义。所以我跟你们讲过了，我1969到美国来了，头一个来无论到哪一个城都有观光，我到旧金山呢有观光金门大桥了，另外一个他说林总你要不要来看全世界我们今天特别的嬉皮街，说嬉皮街在哪里？ UC 伯克利的大门口。哎呦，我要去看了。他们开车过去看的时候， UC 伯克利大门口好几条马路啊，旁边呢、啊、站着也有，坐着也有，躺在地上也有，拿个吉他牵个狗的啦，这一帮年轻人一进到 UC 伯克利大门里面呢，一大几百个人呢、啊、都是这样的啦。哎呀，这一帮人不务正业，我请看他们，他们说林队你不能请看哦。为什么？因故这一帮人都是非常富有的家庭，他富有的家庭能够富有不容易呀、啊，乃是父母啊那样辛苦读书做事才能够富有的了。但他发现了， 父母有很多的钱财，生活很好，心情不愉快，生活不和睦，他说我何必讨这些负责吗？离开了这些家庭了，到了加州了，十几个人住一个 apartment， 两个人出去打工，十几个人在房间里头啊跳舞打鼓的消遣，很好的了。你骂他，他不会笑你的；你骂他不务正业，他说你这个人脑子都不想的，只是劳劳苦苦的。那我也正是给他提醒了。我到纽约发现，枪榔套一些老人呢、啊，平时吃一个酱瓜啦、咸鱼啦，不舍得啦。结果是什么？床底下几万块的美金都溜着的了。享受是什么？晚上把门窗关起来，钞票拿出来数一数，很享受喽。一直到死就这样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原则差不多的，就是他那一帮人呢，只要享受就好了。所以两个人出去打工，回来买东西，大家一同吃。那么在房间里之后是吧，跳舞打鼓啦，享受，好好享受。享受还不算啦，男女的关系是乱得一塌糊涂，我何必守规矩？他们也不洗头发，也不衣服穿整齐，何必要这样？多麻烦嘛！只要快乐就好了。而他们这一种的男女关系也没有道德的所谓啦。他以后发现了马里瓜纳有用，什么用处？吃了马里瓜纳，晚上在后院子啊，跟月亮讲话，月亮还给你回答的。哎呦，真好啦！马里瓜纳吃了之后啊，男女的关系过得是非常的格外的喜乐。说有人警告他了，马里瓜纳有毒的，所以他们有一句很出名的话：“与其忧忧愁愁活70年，不如快快乐乐活17年。”蛮有道理的哦。你不要说人家没有思想的哈，这是什么？到以后叫虚无主义，没有意思了，没有价值了，是虚无主义的一个的现象。我刚刚到美国没有多久，Texas大学有一个人呢，拿着两个来福枪，三个的手枪呢，到个大楼上面了，看见人就开枪，看见人开枪，警察都不敢靠近了，直升机来都没有办法的了。那这是什么？他要死了。说虚无主义的最后什么呢？就自杀，就自杀。自杀还不算，跟人一同死。你们这些人不笨的吗？还在地上苦吗？我跟你解脱解脱嘛。所以你会看见人文主义了，人本主义转到物质主义，物质主义转到虚无的主义了，虚无主义了，到以后真正人没有什么价值。然后在这一些50年来，这转到了第四个时期，神本主义，还是以神当作我们人生的目标了。那么弟兄姊妹啦，我们一个人蒙恩了，要知道了，我们今天大家能够在主面前一同这样的活着，但是我们基本的人哲学的思想已经是转到了神本主义了。为什么？的的确确，我们以神当作我们的主要的对象，我们今天有平安和喜乐。不光有平安和喜乐了，而我们的地上的生活乃是有长远的果效。所以什么叫做智慧人？头一个，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人一个智慧的人，总盼望今世的生活能够带进永世的荣耀。我们今世不过几十年功夫，永世是永永远远的了。是我们今世的生活调整过来了，我们今世生活有一些的果效能够存到了永远啊。什么叫愚昧人？只应付今天生活的需要和享受，只要生活好了就可以了，不必考虑到将来的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按照我自己来考看看观看了，很少人不是那些愚昧人，只为着眼前的生活。今天生活中有好多的需要，我们都要讲了，能够今天过了生活好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我们又花了多少的心血了， 才能够有今天有好的生活，能够应付得过来了。但弟兄姊妹呢，根本不会考虑到将来如何。这保罗这么说，这就愚昧人。第二个呢，智慧人呢，考虑到生活的后果，所以他有一个的定规，殷勤和劳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也深深地感觉得到，我年轻的时候正是刚刚在抗战的时候，是我生在上海的，2岁到定海了，14岁的时候日本人占领我们定海了，所以我们全家就逃到了上海去了，生活非常的艰难，能够吃东西都很难吃到温饱的，东西是非常的简单还能够生活的。日本人管理的时候没有米，是配解了那个越米的粉，从越南来的啦，是配解这些材料，我们上海人吃了都拉肚子。我们买米怎么样，到上海的街市区的旁边有栏杆的啦，农民啦买了一包一包的米啦来卖的，是我有几次到那里去买一些米，好，一包只有3-5磅重的啦，要吃了1-2个礼拜的啦，只吃一点稀饭了，哪里有米饭好吃的了？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生活是很苦很苦的了。我自己还是很怪的，一直到现在早晨吃饭要吃花生米。为什么要吃花生米？没有钱买花生嘛，是买黄豆的啦。所以我们年轻只是早晨吃黄豆了，吃的厌了。哦，我一吃到花生好享受了，我到现在80几岁每天早上还吃花生米的。因为什么？年轻的时候光景吧，生活这么的苦了，但是我知道不能够单单因着苦而埋怨，我有没有因着我今天的机会抓住机会了，劳碌和殷勤。我如果一天天过去了也就过去了，但是我不能够让时间这样的过去了。我感谢主，那个时候也不是因着我读圣经了解的了，也不是我爸爸教我的，我也不知道的哪个地方来观念的，我总不能够让时间完全的过去了，要劳碌。是我就用功的读书。我在定海初中2年级到上海去的，我们定海的学校了，乃是初中1年级接着 ABCD 的英文的，上海的学校小学4年级读 ABCD 了，他们，所以我到上海去的时候去了2年，他们的英文已经学过2年了，他们英文的话应该学过4年了，我刚刚学过2年了，非常为难，所以我花了功夫来读，下了功夫来读了，过了1年赶上来了。我初中2年级到上海去的啦，还有个难处，我们的定海初中的乃是一年级的时候物理和化学，2年级也是物理和化学，上海不是，1年级2年级这是只读物理不读化学的，初中3年级4年级才是读了物理，对吧？所以我就缺了一些了，我怎么办？自己来读书，殷勤来读的了。那么我花了好多的功夫，感谢赞美主了。我这样到上海，在那个的中学里头过了2年，我是高初中毕业，头一名毕业的。怎么能够成功的？殷勤和劳碌。我告诉你们呢，我把这个话呢劝我的孙子们都没有用。就孙子们呢，我的孙子们当中呢，你们知道我一个老二不是合资工程了不得了，好得不得了吗？两个孩子不用功，为什么用啊？全部他们镇里头都是有钱人，学生同学都不用功的了，轻轻松松的了。哦，我一个孙子啊，冲浪冲得很好，哎，我还懂得冲浪的，吓死了哈！我常常到海边去冲浪的啦，过一个很舒服的生活啦，没有好好用功，到现在大学还没有毕业，我说没有办法，我的儿子也没有办法， 是我常，这才是我常到各地去了，劝弟兄姊妹，你们拿到学位了，切切不要到加州去住。加州的学生不用功，东北部的学生比较用功，父母用功了，同学不用功了，父母都使不上用处了。你的父母这个用功的，同学用功的话呢，你才自己会用功的了。所以我也发现我的孙子们当中呢，有一些人呢真是很差劲，25、26岁的大学还没有毕业，真是差劲了，什么过了舒服嘛，这个叫什么，就是愚昧人，愚昧人只盼我安逸，愚昧人只盼我舒服，没有一个人不盼我安逸，没有一个人不盼我舒服的了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了，连我到80几岁，警告我自己不要过安逸的生活。我到了80几岁，我的时间还有很有秩序的，我80几岁还每一天中花了一段时间呢，好好亲近主来读神的话语了，连我到现在都是如此了。那我说很可惜，青少年的弟兄姊妹没有在，青少年弟兄姊妹，你们如果一讲到注重的安逸，注重的舒服，你们没有前途。这什么愚昧人，什么叫智慧人，殷勤和劳碌，你有殷勤和劳碌了，才能够有好的果效的。一个人呢，我相信弟兄姊妹，你我这一批到北美来，如果有好一点的那一样的成就，都是我们殷勤劳碌而得来的。可能有的人年轻就殷勤劳碌，可能年轻的时候不殷勤劳碌了，到一个时候了，醒悟过来了，就过了殷勤和劳碌的生活了。我也不跟你讲了，我的第二个儿子何止方面很好嘛，中学不好好读书的了，中学初中毕业了，强数高中也上不去的了，知道了北投的育英中学了。什么叫育英中学，全校第一名毕业，考不去大学夜间部的了，书都不能读的了。啊，到了美国来了，过了半年信主了，转变过来了，殷勤劳碌。所以他到美国来是高中一年级开始用功了，到高中3年级毕业了，也是全校头一名毕业了。怎么样，3年功夫殷勤劳碌，如果你不殷勤劳碌了，你不会以后有好的一种果效了。所以保罗来劝什么，要当做智慧人，不要当愚昧人，不要单单看中了今天的生活中的安逸，不要单单看中了今天生活中的舒服，生活中不舒服也无所谓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呢，我自己一直到现在受个影响，我不大在乎穿的衣服怎么样。你原谅我说啊，我这套西装啊10几年了还在穿呢，体身体也没有改变嘛，何必买到个时候又换套新衣服呢，是吧？我的领带啊，这个领带也10几年了，也不必着我非要做过一个舒服的生活嘛。亲爱的弟兄，我自由是什么，夏令威正是忙到2个月半了，到时候到 Vancouver 去度假，哎呦，这是我暗夜休息休息，但是我只是夏令威忙了这么久了，才到凡客户去暗夜暗夜了。所以我跟你们讲过了，我2个儿子很好，陪着我到凡客户去钓三猛，钓了4条三猛，花多少钱，租船就3000块美金。哦，3000美金钓了4条，哟，钓了4条，这是不是什么鱼了，哪个什么呢，休息一下暗夜一下，这是我是难得暗夜一下的。我的暗夜是有预算的，不是平时的暗夜了，那是实实在在忙了2个月半了吗，我总得要休息一下的了，否则我的身体了就不能够像今天这么的棒的了。这是什么，这是生活的重点。第三，对当前的态度，智慧人什么，善用时间，抓住机会。愚昧人是什么，让时间慢慢的消失，错过了机会了。 所以我真是愿意对年轻的弟兄姊妹讲，当我在交通大学读书的时候，4年的功夫，如果有10分钟空的时间聊聊天就算了，还有10分钟以上的我绝对不聊天的，是来读书的。我的同学们呢都很用功，我的同学们呢只有期中考考试完了去看张电影，他们不信主了，都不看电影了，大考考完再看张电影，看电影的时间都没有了。一有机会的话呢，10分钟以上的绝对不浪费掉了，抓住了机会的了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有好的一些的成就了，亲爱的弟兄姊妹啊。但是什么叫愚昧人？得过且过，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。那么弟兄姊妹呢，我也发现保罗这个话，我今天都不够智慧，我仍然有相当的时间空空的就过去了，没有在这个时间里抓住机会了，在神的面前呢，有个真实的果效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保罗所劝勉我们做智慧人，不要做愚昧人。而在他所讲的里面呢，里头有个的重点，那是要抓住机会。所以中文里头说“爱惜光阴”，这个翻译是可以，但是不够那样的好。真正原来的意思要抓住机会的了，我们如果不抓住机会了，机会就过去了，机会不能等我们的，那是看我们有没有抓住我们的机会了。我感谢赞美主了，当我在上海到尼托森先生教会中在聚会的时候，我正抓住了机会了。你原谅我说啊，今天华人当中了，像我85岁还能够在主面前到处来服侍的没有几个，我告诉你啊，许多的年跟我年龄一样都已经到主里头安息了。那么我没有读过神学，我乃是不过尼托森教会中间给我的训练一直到现在，但是不是单单尼托森教会的训练，尼托森教会的训练训练我们亲近主有灵修的生活，你从教会中间的训练，就年轻人读圣经了，花了功夫了，各种不同的方法，但是教我们也不是太多了。但是尼托森先生却给我们有一个的指示，我们还没有做，那个时候做到多少，要读属灵的书籍。说尼托森能够在80多年前把整个中国人的教会的灵性的标准提高的，超过了他同一辈的那些佛事人的人，他里头有一个，因为他灵性上非常的丰富。怎么丰富的？丰富了就读了好多属灵的书。我们前不久刚刚去看一个家庭医生，叫林胜国。林胜国是基督徒蛮爱主的，他太太也蛮爱主的，所以我们在等的时候啊，他太太跟我讲了，哎呀林弟兄啊，你已经出过一本书了，雅各书了，旧约的雅各里头的基督，他说我很得到帮助。哎呦，他你读圣经真是读了这么好的了。哎，我是林太太啊，不是我多好了，我是从书上看来的。他你什么书了？我说我要编那本书的时候去找陈锡珍。我说尼托森写了一本书了，歌中之歌了，我都已经仔细读了。那个戴德森少一本香草山上比较一下了，戴德森书讲的太简单了，尼托森比他好了多了。我一直找陈锡珍弟兄，陈弟兄你林弟兄，你知道尼托森为什么这么丰富？尼托森书上看来的。我说什么书？他给我3本书，这个书都买不到的，哪里买的呢？我1969来的时候找到陈锡珍了，他陪我到曼哈顿一个旧书店里头去找一些书，这些书啊都早就不出版了，有的人不要了，卖给旧书店了，去挖宝就挖来的了，所以他就借我了3本书。那这个书啊都已经有100多年了，所以我把它借来什么，完全把它靠背，因为我没有版权了嘛，我靠背过了之后了，我好好的读了。 灵胜过太多，哎呦，灵帝王你能不能给我啊？我说你要，你要夺的哦，你要夺的话我就叫我给你，说我上个礼拜就给他了，哎呦，这么厚的，这么厚的啦，我说这就是我10年前到香港九龙研究培灵会去讲到所罗门，当中里头有一份材料是在里面的了，所以弟兄姊妹啦，我跟你们讲是什么，抓住机会，你不抓住机会，机会不等你的，有好的东西你要抓住了。所以林胜国太太很厉害，林弟兄你好不好把这个东西给我，我给他了，哦，这么多啊，他说我家中刚刚买一个 scan 的机器，但是我一个 scan 的话不知道 scan 有多久，我说没关系，一两个礼拜我没关系，你跟我去做吧，抓住机会了，抓住把复印过来了，因为买都买不到了，但是我说你买印出来不算的话，你有没有花功夫来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不够靠着主的恩典给你们做见证，我能够今天侍奉主没有这么的简单，许多的机会抓住的，好好的学习了。那么我特别要跟你们提到了，抓住机会都有一点了，那是保罗的以弗所的5章都所说的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这个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，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，来到日期满足的时候，就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头都同归于一，也是哥罗西里头啦。保罗对哥罗西说，为他们祷告，叫做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啊，是神的旨意来定规的时候啦，乃是为着基督来创造万有的。所以到了最后，万有都归给基督来彰显基督的荣耀的。那么这意思是啥？是明白神的旨意了。所以保罗的以弗所弟兄姊妹来讲呢，要抓住这个的机会，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，这样我们用我们地上的时间好朝着这个旨意而往前去了。而这个的旨意能够成全有两个步骤，那是他先在地上建立起教会，在教会中间做元首，然后啦才是在万有中间做元首了。所以我们能够知道基督是我们人生的目标，而我们今天要在神面前活着了，先要注重到我们的教会中间我们的关系到底如何，整个教会有没有一同朝着这个目标而去的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也跟你们提到一件事，刚刚几天前我们在台湾有一位的弟兄很熟的，他的父亲乃是台湾海关的第二把手，非常高的，很爱主，就做长老了。他只有一个的儿子到北美来了，到北美来了读书的时候了，读了2个月他又回去了，太辛苦了，都太辛苦了。所以他是从别的地方了到旧金山坐飞机，在一个朋友家，也是我们教会中弟兄姊妹来说了，为什么美国读书太辛苦了，他回台湾去了。那个弟兄说，某某人啊，你才20几岁，你不好好读书，你到台湾做什么？你要考虑你考虑以后的前途，为着这个缘故了，没有回台湾，在美国把书读出来了，很好，书也读出来了，工作很好了。那么刚刚前几天他太太长癌症死掉了，非常的难过。难过他太太长癌症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跟他联络了，他过世的时候我们跟他联络了，他我一接到我们电话就哭，林弟兄啊，我没办法活着了，我跟太太结婚这么多年了，非常的恩爱，他先我走了，我一个人怎么活着，我有一些病也不是太厉害，但现在没有胃口，什么都吃不下，勉强吃一点了就吐了。但我去找家庭医生了，家庭医生说你些营养不良哦， 因为你一定要吃的哦。他我吃不下，医生说你真吃不下，你去买安秀一种牛奶吗？营养好多吗？他我们买了之后吃喝了下去，马上就吐出来了。好，我那人一跟他打电话，哎呀，林师母啊，你是我儿童班的头一个老师，他还想起来的。我那人叫他，他是儿童班的小朋友了，哦，就哭了，电话中就一直哭了，一直哭了。难处在什么地方？我短话讲，他在温哥华，教会中间没有朋友，教会没有朋友，夫妻两个人工作都很好，生活都很好。也有跟你教会在那聚的，没有什么的朋友了。我说你温哥华有朋友吗？没有。教会呢？教会他说我太太在医院住的时候了，教会中也常常有人呢、啊、到医院去看我太太的。太太过世了，也没有人来看我的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什么？愚昧人。对不起，我说他的光景哈。没有想到你今天一定在地上活着的时候，在教会中间一同的生活。所以我刚刚围着你们诗班呢、啊、我很高兴。我搞错了、啊、我以为姊妹说这个老人诗班，他说不是不是，礼拜四是团契诗班了、啊、不来的人他年纪比较大一点了，很好。能够你们这一些人呢、啊、有的人当然也不太老了，能够每个礼拜四聚集，常常一通的联系，一通干的，所以我多次跟你们讲了，再好的教会，再好的弟兄姊妹，你能够找到五家跟你亲近的，非常了不起了，非常了不起了。到你平时不一定需要，像这一位我所说的温哥华弟兄呢，没有一家跟他这么亲近的。还有一个毛病，他没有小孩，这也是苦了。有了小孩的话，小孩会照顾了，特别有女儿的话，有女儿会照顾的话呢，到这个情形啊，爸爸就心情里头还是女儿会帮助他一点了。哦，他这个东西不要吃，那个不要吃，女儿来了骗他吃，他就会吃了吗？儿子不大会骗的，他儿子也没有，两个干儿子也跟他远远的，所以到现在七十几岁了，打电话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了。这个弟兄姊妹呢，我打电话给另外一位跟他认识的哈，我说这位弟兄心理上非常反常，非常反常啊！我们呢只能够电话中间安慰安慰他，多跟他打电话。我说他一跟我哭，哭了半个多钟头了，我也电话不好意思挂掉，我忙得了要命嘛，很难过了哈，因为什么？找不到这么人呢、啊？亲爱的弟兄，这是什么？要做智慧人，不要做愚昧人。亲爱弟兄姊妹了，所以我也多次在这里劝弟兄姊妹了，我们教会中弟兄姊妹的关系很好，教会是我们的家，很好，不够的。你们在教会中间总能够找到了三家和五家，非常亲密了。到有难处来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呢、啊、这个教会的关系呢，应付你以后生活中好多的需要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保罗来劝勉的啦。那么保罗在这劝勉的，要抓住机会，还有一个，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，所以抓住机会，把福音传给我们的亲友。没有什么人在地上活着会考虑到灵魂的，没有人活着会考虑到将来的，是为着今天的生活了。我们要劝勉，把福音来传给他的。那么最后，保罗讲了四件的事。头一件事情，不要醉酒，因为酒能使人放荡。什么叫酒？我已经跟你们讲了，酒对人有个帮助。是我不重复讲了，我爸爸每天晚上喝一斤酒耶，我就问他爸爸喝酒有什么用啊？哎，酒是很好。哎呀，白天做事啊，好辛苦，有些不如意的时候，一喝酒了就忘掉了。那我说今天如果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呢？今天事情很好，喝酒的话快乐上加乐，有喝了酒都是很快乐。说我爸爸每天晚上喝一斤酒了，哦，我时间都花掉了。亲爱的弟兄，保罗说不要醉酒，不要酒会叫人使人放荡。 酒是什么呢？今日有酒今日醉，却不管明天是如何的，我们一定要凭着我们的理智的了情况，凭着对神话语的教导了，如何在地上生活了。第二个正面的，要被圣灵充满，他不光是认识圣经明白真理，乃是被圣灵充满的，圣灵根据真理的话了充满在我们里面。圣经真理是我们理智上的了解，圣灵的充满是我们感性上的享受。所以有了理智上了解了，这感性上的享受了。第三，常常赞美感谢神，过得顺利的时候感谢赞美神，在有逆境的时候、为难的时候，也看见有神的美意，常常感谢和赞美神了。有一件事是一定的，一个人的心情常常轻松微笑，常常笑的人寿命会长，寿命不长的人呢，都是心情不太紧，都是心情太紧张的了。心情能够轻松，一个的现象感谢和赞美。同样一个事情发生了，乐观的人总是能够找到了盼望，悲观的人是什么？这个包括严牧师讲的最好了。什么叫乐观和悲观？乐观的人呢，在绝望中找到希望，悲观的人呢，总是就希望中找到绝望，总是看到坏的了。这样的人呢，不会长寿的。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看见了神坐在宝座上，一直感谢和赞美神的了，我们就会一种的心中的喜乐。最后呢，彼此的顺服，在教会中间呢，能够尊敬别人在神面前所领受的，我们从别人那里呢，都有新的领受了，这就我们的灵命更加的老练。所以这是我们的教会中间呢，该有这四个实际的生活了。那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头来劝导我们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保罗在以弗所五章在这一段的话语里头没有讲特别的真理，真理是四章以前讲的，而五章的时候呢，那是给我们实际的生活了。所以正是求主恩待我们，我们有了神永远的旨意的启示和亮光了，然后我们生活中间配合上去。如果我们生活中间没有配合上去了，我们单单有启示和亮光了，在我们身上还不会有实际的果效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我们低头再有点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不光在2000年前为我们成功的救赎，今天你也圣经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教导，今天也把圣灵赐给我们了，给我们感动，给我们充满。我们正谢谢你了，你就是使徒保罗，按照他在你面前的认识，照着他的智慧和聪明教导我们，求你恩待，叫我们做一个智慧人，不要做个愚昧人。求你恩待，叫我们做个智慧人，不要做个糊涂人。不让时间随便的流逝，我们在有限的时间中能够得到最大的果效，能够成到永远的。主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